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7章的41节到45节，还有创世纪28章整个一章啊。我们今天呢来讲，实际上这两部分是，你仔细看一下这两部分，它实际上它是，在讲一件事情啊，它的讲义它应该是一起的。好，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27章41到45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对他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报仇雪恨。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的哥哥怒气消了。”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忘了他向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把你从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好，来看41到45节。首先看41节啊，说以扫呢，他就仇恨雅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场祝福，那、因为他父亲祝福了他啊，因为呢以撒给以扫祝福。这里哈，他说他就在他的心里说：“我父亲哀哭的日子近了啊，沮丧哀哭是一个词，我要杀了我的兄弟雅各啊。”首先我们来看哈，我们上一次讲过哈，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轻看属灵的祝福。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呢，他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他已经把长子名分卖了，然后呢，他还想得到长子的祝福啊。在上一章当中呢，就27章当中，我们看到神呢，就使以扫失去了长子的祝福。然后当他父亲把这一切说完之后哈、他父亲说雅各的这个祝福啊是出于神的，是不能收回的啊，而且呢，已经立他做你兄弟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他跪拜啊。咒诅你的，咒诅他的呢，他受咒诅；祝福的，他就受祝福。以扫呢，你会发现，他完全不听他父亲说的话，他也不顺服呢神借着他父亲的口设立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和秩序。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以扫哈，他不相信神的预言，他也不顺服属灵的权柄，而且呢，他对自己的罪恶从来不反思。他也对神不尊重，啊，这个祝福当中说的很清楚，祝福他的为他祝福，咒诅他的上帝就咒诅他。但是呢，以扫呢他不相信这些，他要杀了雅各啊，他要杀了他的兄弟雅各。42节说，然后呢，这个大儿子的话就被通告给利百加，他就差人把小儿子雅各招来，并对他说：“看呐，你的兄弟以扫正为你安慰自己，原文是安慰自己啊，要杀了你。”我们来看。来看、首先大家注意41节说的很清楚，这是以扫心里的话，这是以扫心里的话，并没有说出来啊，并没有说出来。也就是说利百加怎么知道呢？显然不是靠装摄像头啊或者装监控知道的，而是神告诉他啊，神呢就告诉利百加以扫要杀他的兄弟雅各啊。所以说呢，神在这里的时候呢保守了雅各，把以扫心里的这个要杀他的这个计谋呢告诉了利百加，然后利百加呢就把雅各啊接下来给支开，把他给差遣出去，让远离这场危机啊，远离这场危机。43节，现在我儿，你要听从我的声音，起来，注意哈，你要快跑往哈兰我的兄弟拉班那里去。44节，并与他在一起居住一段日子，只等到你兄弟的怒气消退，原来是返回，你兄弟的怒气返回。45节，当你兄弟的怒气向你返回，就消退的意思，他忘了你向他所做的，我就差人将你从那里带回来。最后一句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在一天失去你们两个呢？注意这个在一天失去你们两个，失去就是流产的意思，就是说失去了两个儿子啊。原文是流产的意思。 们来看这里哈，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乙嫂她完全被这个愤怒的血气所操控了啊，乙嫂呢完全被魔鬼控制了啊。如果这时候呢不把这两个人隔开啊，那不仅是雅各啊要遭到他的这个毒害，而且乙嫂也会遭咒诅，因为上帝说得很清楚，咒诅雅各的他就会遭咒诅啊。他母亲呢原本想的是让他上他兄弟那里去住，兄弟拉班，后来说等到乙嫂气儿消了把他接回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最终利百加他没能把他接回来，雅各不是利百加接回来，雅各是你看创世纪三十一章啊，神呢让雅各回来，并不是利百加接回来的啊。最终呢乙嫂的怒气也不是说这样无缘无故的消的，是雅各用什么后来用礼物消的怒气啊，用礼物消的怒气。也就是说这一次是利百加他最后一次见雅各啊，最后的见利百加呢最终确实是得救了，他进入了列祖的坟墓啊，他是得救的人，但是他尝到了这种痛苦，就是骨肉至亲分离的痛苦。但是呢我们要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是为了雅各，这是为了雅各在信仰上能够成长起来啊，因为雅各将来要做牧人，所以说雅各呢作为这个家中的属灵上长子牧人啊，承接亚伯拉罕祝福的，他不能继续依靠他的父亲和母亲，就像圣经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到哪里去啊，去那地方娶妻哈，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说无论是雅各还是他未来的妻子，他们都要离开自己的父母。雅各去巴旦亚兰实际上是把人带出来，雅各离开父母，带出来的妻子也离开父母啊，然后两人成为一体。所以接下来你会发现哈，雅各才信仰什么时候开始具备恩赐了，之前都是靠的什么，都是靠他母亲帮他夺取长子的名分，是上帝是上帝让他母亲帮着他夺来的。但接下来你会发现，从接下来雅各离开这个家走到这个伯特利啊，走到这个伯特利，走到旷野，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把这个关于天梯的真理赐给他，关于伯特利的这个真理，神的殿的真理赐给他。所以说从他离开父母的那一刻，他走出来开始流亡的那一刻，神才开始真正的把属灵的祝福赐给他。从这一刻起他没有再用任何别的帮助，或者是说他自己通过其他的办法，之前夺取这个长子的名分的时候，很显然虽然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并不是靠雅各的信心实现的，他母亲帮助他让他穿上了羊皮，模仿他的哥哥乙嫂，最后呢夺取了祝福，然后他在他父亲面前也说自己是乙嫂。雅各真正成长起来，雅各真正开始有圣灵的恩赐，有真理，是从他离开父母走出去之后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你看到这些列祖，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还是雅各，没有一个不离开父母，他们在神家里得到的这种侍奉包括恩赐，没有一个是靠吃老本的。亚伯拉罕呢遵着上帝的命令离开家里的乌尔，在应许之地大大加增，有了很多牛羊仆婢。以撒呢遵着上帝的命令在基拉尔寄居，实际上他在饥荒年代有百倍的收成，成了大富。接下来是雅各，因为他的哥哥乙嫂要杀他，他被迫离开了父母，但是神让他在那个巴旦亚兰，在拉班的那个地方呢大大的加增啊，有了妻子，有了孩子，还有牛羊和仆婢。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真正的应许之子？ 就是完全靠神起来的，而这个人他必须有信心，有恩赐。用今天来说，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从装备开始，到最后按临牧师牧养教会，他必须单独的依靠神，靠着抄别的牧师的讲章，靠着查资料，靠着追随所谓有名望的牧师，永远不能真正成为一个牧人。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教会蒙了很大的恩典。我就很清楚，当年开始蒙召做传道人的时候，就是离开本地本家出去的，离开自己的亲属，甚至离开自己的妻子儿女，然后神才开始给的恩赐。后来又离开各种的教区、宗派、组织，上帝给的越来越多。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啊，就是圣经说的，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教会当中，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他要想真正蒙受属灵的祝福，他必须走亚伯拉罕、以撒，尤其是雅各的道路。所以说，你都看到雅各，你要想到关于教会的事奉。所以说雅各呢，从这一天呢，他被迫流亡。利百加在一天之内失去了雅各，也失去了以扫，没办法，为了保护属灵气的，就要失去属血气的，反正两个人不能共存。属血气的要逼迫属灵气的，逼迫那应许的，然后呢，属灵气的那应许的，要被迫逃亡，在世上过什么？过寄居的生活。圣经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信仰的道路上，即使是一个家，最终也分裂成这个样子。这源于以撒在真理上的那种妥协。以撒从一开始他就不该这么对以扫，啊，他不是按真理对待这两个孩子。所以说呢，最终导致了这种分裂的痛苦。在今天教会也是如此，教会一开始就要保护属灵气的，然后斥责管教纠正那些属血气的，不然的话最后属血气的还是属血气，属灵气的也被逼走了。所以说教会从一开始在真理上就不能妥协，无论是对自己生的孩子不要撤手，还是对外面进来的，都应该用真理去管教啊，免得发生雅各和以扫这样的悲剧，造成一个分裂。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啊，再往下看，我们看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六节到二十八章的第五节。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就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就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我们看这几节啊，四十六节。然后呢，利百加就对以撒宣告了啊，他就给以撒怎么样摊牌了，就把话说清楚了啊。他说：“我恨恶自己的生命，听到吗？”他说：“我恨我自己，我恨自己的命，为什么呢？因为是赫人的妻子。如果雅各的妻子是从这样的赫人女子当中娶的，从这地的女子当中，我的生命对于我究竟是什么呢？就说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呢，我们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这个赫人女子让以撒和利百加痛苦不堪。在今天呢，教会里边这些赫人女子让那些真正相信的、真正信主的、敬畏神的弟兄姊妹痛苦不堪。信和不信的原本不一样，不能同父一个。 我们教会从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人，那来到教会就是畜生。他根本不属灵性，他来到教会贪图属灵的祝福，他害弟兄姊妹。还有一些网络半吊的，这些人通通都是黑人女子。他只会让那些真正相信的灵魂痛苦。弟兄姊妹，我们永远要知道，教会要保护属灵的，保护真正相信的，斥责属血气的，抵挡迦南女子。不然的话，这个教会就被人霍霍了，然后那真正信的就一生痛苦。第一节说，以撒呢就把雅各招了来，他又为他祝福，就再次为他祝福。我们看到以撒呢已经醒过来了，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啊因着那口美味爱以扫，他现在选择上帝所选择的，他继续为神所祝福的人祝福啊，因为他知道为他祝福的怎么样也蒙福，咒诅他的也受咒诅。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以撒这个人呢，就是顺服属灵的祝福，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个人情感他喜欢以扫，但上帝喜欢谁，上帝祝福谁，他就祝福谁。这是今天教会当中应该做的，我们大家应该效仿那些属灵的有恩赐的，在神家里有原则接受祝福的，而不是像以扫这种属血气的啊。我们来看，并对他说啊，并命令他，这是命令，原来是命令。他对他说，这是这个词啊，说绝对禁止你从迦南地的女子中娶妻。第二节，起来往巴旦亚兰去，往你母亲比土利，往你母亲的父亲比土利的家，你要在那里为你自己娶妻，在你母亲的兄弟拉班的女儿中啊。圣经没有什么舅妈舅母啊，这都没有，也没有爷爷孙子，只有什么儿子父亲还有兄弟姊妹啊。然后呢，我们看到以撒在这里呢，他属灵上复苏了，然后在儿子娶妻这个事情啊，他开始坚守原则啊，他是按照他父亲亚伯拉罕做事的原则。亚伯拉罕当时为他娶妻的时候，就让那个仆人发誓绝对不能娶本地的女子，要往巴旦亚兰去啊，在他兄弟的家里娶妻。所以这一次呢，以撒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一样，把他儿子远远地打发到巴旦亚兰去娶妻子。第三节，愿全能的神赐福于你，愿他使你结实累累，愿他使你大大自家增。注意这里啊，说你就成为聚会的民，这个词啊，这有个词啊，这个词就是会众聚会大会的意思，指的是以色列人每年这种聚会啊。所以说被神祝福大大加增，成为什么，成为聚会的人，都是跟聚会有关系的啊，不是成为一群网络之徒啊，一群在世界上追求名利之徒，而是守节期在教会里的人。这个大大加增大大增多啊，就从创世纪以来神给他神的儿子们的祝福啊，遍满全地，生养众多。什么样的人生养众多呢？聚会的人啊。有人号称世界上多少亿基督徒啊，中国多少亿基督徒，其中很多不过是网络名利之徒啊。神真正要的是聚会的人。第四节，愿他赐给你亚伯拉罕的祝福，归给你和你的后裔，归给你和与你同在的后裔啊，与你同在就在信仰和你是一致的，为了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方，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以撒呢重新重申是雅各将要承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在创世纪当中神反复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最终落在谁身上？雅各和他的后裔身上啊。第五节，然后以撒就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旦亚兰去，往比土利的儿子亚兰人拉班那里，雅各以扫的母亲利百加的兄弟啊，不是什么舅舅舅妈哈，是他母亲的兄弟啊，他母亲的兄弟。我们再次重申啊，不娶迦南女子，是因为迦南女子是异教的女祭司，会勾引你的儿子 转去不侍奉主，啊。但是呢，为什么去到巴旦亚兰娶妻呢？有个重要的前提，第一呢，巴旦亚兰像拉班呀、啊，像比土利亚，他保留着部分耶和华的信仰部分啊。然后呢，娶出来的妻子必须有个前提，他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主，他愿意离开他的父亲，啊。所以最终你看，无论是利百加，还是利亚和拉结，都离开了他们的父亲。我们看那个创世纪二十四章的时候，就是在以撒娶妻的时候，拉班家里呢还保留着这个跟耶和华有关的信仰，啊，跟耶和华有关的信仰。但是到了雅各时期的时候，看创世纪三十一章，拉班已经开始侍奉什么？开始侍奉偶像。你注意哈，他的偶像已经是他的这个信仰，你只能说他跟耶和华是有部分信仰，但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信仰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看到拉班呢，他侍奉偶像，他的女儿小女儿拉结呢，还偷走了他的偶像啊。最后拉班发怒，为了这个偶像是把雅各翻了个遍啊。所以说迦南女子呢是异教宗教文化的侍奉者，不能娶。拿赫家呢是在真理上有问题的种族啊，同样会把人信仰带偏。所以说从拿赫家里娶妻，然后把他带出来，把他带出来。我们当中包括我们本身以前都是从什么三字教会啊，中国那么改革宗，中国那改革宗灵派生命神学从里面出来的啊，不是跟基督教一点关系没有的。但是呢最终一定要从那里出来，而不是倒退回去啊，在信仰上只能往前走，不能倒退回去。最终的时候呢，神使雅各呢从巴旦亚兰带出了极多的人和牲畜啊，你看创世纪三十章四十三节，于是雅各极其发达，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表面上是一场娶妻，其实是从里边把人带出来啊，把人带出来。就像我们就是从过去很多的那信仰有问题的宗派和教会当中带出来。所以说呢，在这里呢，雅各被打发走，这背后是神的旨意。神要使雅各从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大大的增多，然后把人带出来，啊，把人带出来。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雅各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啊，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妻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啊。我们看第六节到第九节。六节说以扫他看清楚了，注意到就看清楚了，当他父亲为雅各祝福并差遣他往巴旦亚兰从那里为自己娶妻啊，当他祝福他又命令他，并且宣告绝对禁止你从迦南的女子当中娶妻。以扫呢注意到这个事情。第七节之后雅各就听从了他父亲和他母亲去了巴旦亚兰。第八节哈，说以扫这才看出迦南女子实在是邪恶的，在他父亲以撒眼中。什么意思呢？他从前不知道这个事情，以扫直到这天才知道迦南女子是邪恶的，他不停的在讨好他父亲。他父亲当时如果告诉他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他父亲没告诉他。所以说以扫在四十岁娶这个两个赫人女子的时候，他父亲就因为人情就忍住了这个话没说出口。所以说以扫就在这个属血气的道路上是越滑越远啊，因为他贪爱他儿子的野味，所以说不去拦阻。所以说一个牧师呢在真理上妥协，不敢责备那些属血气的，不敢斥责那些人的罪恶，纠正他们，那么这个人一定他更属乎血气。到这一天，当这个以撒把这个原则说清楚的时候，我们发现 乙丑态是有转变了啊。第六节他就往以实玛利那里去了，然后娶了马哈拉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妹，在他的妻子之上。注意哈，立在他的妻子之上，就地位要高一些，归他做妻子。所以说呢，乙丑在这里呢，他为了遵行他父亲，让他父亲喜悦他，他也做出了转变。他在本地女子之外找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然后在那里娶了妻啊。以实玛利的后裔呢，保留着对耶和华的部分的信仰啊，尤其是像他的儿子尼拜约啊，因为圣经预言这个尼拜约这个种族在末后的时候要归信，看以赛亚书第六十章啊。这个女人呢叫马哈拉啊，马哈拉，马哈拉就是弦乐器的意思，就那种弦乐啊，那是拉的那种弦乐器。这个女子后来在创世纪这个以扫的家谱当中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巴什抹，巴什抹就是香料的意思。以扫娶那个赫人女子一开始也叫巴什抹，但是后来呢，那个巴什抹的名字在家谱当中被改成什么亚大，然后这个马哈拉被改成叫巴什抹，巴什抹就是献祭烧香的香料的意思。所以说圣经的家谱呢，最终对这两个女人做了概论，做了判断啊，谁是真正的巴什抹呢？只有这个尼拜约的妹子这个马哈拉才是巴什抹啊，在信仰上对以扫是有益的啊。那个赫人的以伦的女儿那个巴什抹呢，后来叫什么叫亚大，亚大就装的意思啊，装的啊。你要说这个女人呢，她对以扫的家谱当中实际上是有正面的影响啊。后来创世纪三十六章呢记载，这个巴什抹呢生了刘尔，又从刘尔生出了拿哈、谢拉、沙马、米萨啊。你注意这几个名字哈，这个马哈拉生的这几个子孙都是希伯来人的名字，在后世的以色列人当中有叫这个名字的，都是跟信仰有关系的。后来这个马哈拉生的这几族呢，就成为这几个孩子就成为这个他的后裔刘尔的这几族呢，就成为啊以东家族的一些族长啊，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马族长、米萨族长，说这些呢都是谁呀？以扫的妻巴什抹的子孙。所以说以东人当中呢，后来为什么有的以东人被接纳啊？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兄弟，他们的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呢？因为以东的就是以东亚那个以扫的妻子里边有谁呀？有这个马哈拉，有这个巴什抹。巴什抹的后裔呢，在信仰上呢，其实是保留着对耶和华这种信仰的部分啊，对信仰的部分，才使得以东的后代呢，有机会进入以色列的盛会。以扫的后代大致分两部分，两个赫人妻子。其中最邪恶的就是亚大啊生的亚玛利，然后另一部分呢就是这个马哈拉啊，就是这个巴什抹生出的这几组，保留着部分对耶和华的信仰。所以说当教会的牧师哈，这做仆人呢，把话说清楚的时候，把原则讲清楚的时候，属血气的才有机会改啊，才有机会改。好，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四节啊，十五节。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抬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顶着天，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我们看第十节直到十五节，第十节啊，然后雅各就离开别示巴往哈兰去了， 他就遇见了那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解开。当然注意这幅大概还原图哈。雅各是从这个别是巴这个地方啊，就是他父亲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红线呢是他去的出去的时候啊，出去的时候是从南向北走啊。这里是巴旦亚兰，这里是什么伯特利啊，伯特利。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是从约旦河东边的这个亚伯渡口，这样回来，回来之后拐到世界，然后再往下这样回来，这是大体的路线啊。雅各呢，他就到了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好，一时间哈，然后雅各就离开别什巴往哈兰去了。他就遇见了那地方，注意这个词啊，不是到了的地方，而是说什么遇见，就是说神让他遇到了这个地方，让他碰到这个地方啊。他是在那里过夜，因为日头已经落下了。然后他从那个地方的石头当中取了一块石头放在他的脖子后边啊，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躺卧了，他在那地方躺卧了。我们看到这儿，这里看起来一连串的巧合，但是呢其实都是神的旨意。雅各呢在逃亡的时候恰好看到了这遇到了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伯特利啊，被称为神的殿伯特利，因为神要在这个地方把真理赐给他。他也恰好拾起了一块石头做枕头，这个枕头就是后来被神拣选作为柱子浇上油的枕头啊。28章18节。所以说雅各从这一刻开始呢，他开始了在世寄居的日子，在世流亡的日子。他对他见法老的时候，他说：“我在世寄居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而且雅各他体会到基督的这种心啊，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没有什么没有枕头的地方。”雅各体会到了在旷野拾起一块石头当做枕头睡着，啊，12节，他就做梦了，看呐，梯子立在那个地方，并且说这个梯子的头啊能够触摸到天。神的使者在他上面上去下来，或者说通过他上去下来。这个呢在约翰第一章呢耶稣解释过，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将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啊？在人子身上。”这天梯是谁？这天梯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通向天国和永生唯一的道路，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指向耶稣啊。13节，然后耶和华在他上面站着并宣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这地就是你所躺卧在上面的这地是属于你的，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啊。”原来说是属于你的。所以说神不住的在强调他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就是关于承受产业的应许，其实就是关于天国和永生的应许。14节，你的后裔必成为如同这地上的灰尘，你会向西，注意哈，向东，向北，向南。后边这个词叫什么？爆炸、破裂啊，扩张、爆破，就是像一个瓶子，像一个杯子这样爆炸一样冲破啊，并且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通过你的后裔被祝福。神不但强调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并且强调对亚伯拉罕这个国度扩张的应许，说到有许多人将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从旧约到现在到将来基督再来，有很多人会因为信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一同坐席。这个应许，关于后裔的应许，其实是指向基督的。世上所有的种族，所有种族的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个世代的人，如果想得救，必须信靠基督啊。15节，看呐，我与你同在，我要在一切的事上保守你，就是你要走的道路啊。我们看到雅各呢，他遵着命令离开了父亲和母亲，孤身一人前往巴旦亚兰娶妻。神就应许与他同在，在他这侍奉的道路上要走的这个天路历程上保守他，如同保守亚伯拉罕、以撒啊。 创世纪21:22，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腓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创世纪24:1，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一切的事上耶和华都赐福于他。创世纪26:28，腓尼士王亚比米勒啊，对以撒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最重要的，在天路历程上，在教会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有神的同在，前提你要走对了道路。说我还要再将你领回这地，因为我不丢弃你，直到我完成了我对你所有的应许啊。神啊告诉雅各，他有一天会被带回来，因为神说到就会做到。当有一天雅各在那里壮大起来的时候，神会把他和神赐给他的人牲畜都带回来。我看19:22，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是神的殿，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道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好，我们来看，我看16:22啊，大家注意到一个问题。神向雅各启示了关于天梯，关于亚伯拉罕国度的应许，关于基督就是那一个后裔的应许。但是雅各醒过来之后，他说的非常多的是关于什么？神的殿，神的殿，神的殿啊！也就说这里是跟教会有关的应许。十六节说，然后雅各就从他的睡眠中苏醒了，而且他起来宣告，他说耶和华真的在这地方，说我竟然不知道。十七节他就惧怕了，并宣告，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什么别的，乃是什么？这真是神的家，这是天的门。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一个人若想得救，他必须信耶稣。一个人要想在得救的道路上最终能完全走进得救，他必须走正道，他必须有神的同在。那么在哪里有神的同在？我想问一下，只有在神的殿，只有在神的教会。所以说雅各当他从前没有来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他不知道有神的家这样的真理，他不知道有神的殿、神的家，简单来说有教会这样的真理，他并没有真正在真理上明白。但当他来到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的时候，当上帝在梦中向他启示了真理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我今天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我今天不知道这样的地方，说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的殿，是神的家，是通向天国和永生的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呢。耶稣说他是羊的门。但如何找到这扇门？这扇门在哪里呢？这扇门在教会之中。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明白，这里接下来整个26章，你会发现他强调非常多的就是关于殿、关于教会、关于神的家。什么是神的殿？什么是教会？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有真理、有关于耶稣基督真理的地方，就是追求天国和永生的地方。并且一个属灵的人，当他知道哪里是神的教会，哪里有真理的时候，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尊重这间教会。就像雅各说，我竟然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实在太可畏了，这个地方是神的家，是天的门。就像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读的摩西五经一样，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不是寻常的地方，是永生神的殿，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所以说你来到教会，你要学会什么？敬畏，学会惧怕。 因为这里是天的门，不经过耶稣没人能进入永生，不住在教会当中没人能找到耶稣。耶稣不在网络上，耶稣不在世界那些是什么宗派组织当中，耶稣在教会之中。教会是天的门。所以说26章你会发现后边强调最多的是关于教会的真理。你看到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的恩赐是最大的。到雅各的时候神告诉他的非常多，关于天梯、基督的真理，还有什么神的殿、伯特利、教会的真理。所以说你会发现当一个人蒙恩被带入教会的时候，这就是范本。一个真正属灵的得救的人，他来到教会他应该是雅各这样的心态，而不是来到教会的哎呀我要跟你谈一下条件呀，哎呀我要这要那呀，哎呀这种贱气的嘴脸再也不要看到了。你在教会要有起码的敬畏啊，像雅各一样，你这样才能接下来蒙到其他的祝福。十八节说雅各在黎明的时候就早早的起来了，马上就醒了，就把那块枕头给取回来，就是放在他脖子部位的，他把它立作什么柱子，然后把什么把膏油浇在这个柱子的头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看摩西五经里边那个案例，大祭司的时候要把什么？要把膏油从他头上浇下去。看这里，弟兄姊妹，这不是一颗石头，这是一个人呀，这就是雅各。所以说神的殿、神的教会有真理、有恩赐，然后在神的殿中有这种高抹和案例，有人要被案例为牧师，然后教会的所有会众要接受圣灵的恩赐，把膏油浇在这根柱子上。你看启示录3章12节，那得胜的属灵的人上去叫什么？神殿中的柱子。神从石头里边拣选出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把膏油、把圣灵的恩赐浇在他们身上。神把圣灵浇灌给教会，按照律法从教会当中选立仆人，高立他做牧师、做长老。这里全都是跟教会侍奉有关。所以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枕在哪里？人子住在教会当中。基督不住在世界的组织，基督不住在网络上，基督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着他的恩赐和属灵所在，你只有在教会当中，在这块被浇了油的柱子当中。19节，然后他就称呼那地方的名字为伯特利。伯特利是什么？神的家、神的殿。但那城起先的名字叫路斯，路斯哈，这个路斯含义不确定啊。有的人说是某种树啊，坚果的树或者杏树，有人说它表示弯曲和偏差的意思。但是大家注意一段经文，《失记》1章22节到26节。当约瑟家去攻打伯特利的时候，打发人去窥探，说那城起先叫路斯啊，有一个人呢从城里出来，然后就说你把进城路指给我们，我们就恩待你。那人将进城路指示给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放出去啊。这两人蒙恩了，但那人呢出去之后呢没有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到哪里去了？到赫人之地，又住了一座城，给那座城起名叫什么？路斯。也就是说约瑟家把路斯攻下来，改名叫伯特利。但其中一个人呢，本来他有机会蒙恩，他没有住在以色列当中，他又回到迦南人赫人那里，然后建了个城，把那个城的名字起的是什么？跟之前的名字一样，叫路斯啊。这个人是比较怀旧的啊，怀念他的旧的迦南的宗教文化。所以说这个路斯呢，他在迦南宗教当中他是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城镇，他具体意思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他是跟迦南宗教有关系啊，因为圣经在对比之前和之后的名字。之后呢被改名叫伯特利之后呢是侍奉耶和华，之前侍奉什么咱不知道，肯定是不是侍奉耶和华的。 所以说当神在这里向雅各启示了真理之后，雅各说这地方不是别的，这地方不是，原文不是别的，说这地方不是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个地方不是那个路斯啊，这地方是什么，这地方是伯特利，是神的殿啊，是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是圣灵浇灌的地方啊。伯特利呢，在创世纪十二章中是亚伯拉罕当初建造祭坛的地方。而且看创世纪章三十一节哈，神向雅各自称是什么？伯特利的神，神是教会的神，神住在他的圣殿当中，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后边创世纪的时候哈，神的旨意呢，让雅各去巴旦亚兰娶妻，并且壮大，然后把人带出来，让神的意思是让他带到哪？带到伯特利去，在伯特利建祭坛，啊。今天来说神的旨意呢，让我们把人从世上带出来，带到教会。但你看创世纪三十三章的时候，雅各从巴旦亚兰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他没有回伯特利，他在迦南地的示剑城买了一块地啊。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他的女儿底拿就被玷污了，然后他的儿子们就把示剑城人全杀了，然后雅各被迫走了。后来到什么地方去呢？创世纪三十五章，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然后雅各这时候说：“除掉你们当中的外邦神，更换衣服，然后我要上伯特利，在那里建一座坛给神，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路上保守我的那位。”之后雅各才平安。那迦南地的人就因神的缘故惧怕，就不再追赶雅各。后来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雅各和一切与他同行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在那里建了一座坛。神让他平安的回来，是到伯特利，到教会聚会的。结果他跑到示剑那个地方，在示剑那个建了一个坛。所以说后来就发生了他女儿底拿被人玷污的事情。最终呢，当雅各回到伯特利，回到神的殿，回到教会侍奉的时候，他才开始平安。所以说这个伯特利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一章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里边有关于基督的真理，有关于天天的真理，但是你还要注意后边的这个地方，真是天的门，神的殿。当谈到关于基督的真理的时候，与之相紧密相连的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因为你只有在教会当中，基督才与我们同在啊。后来那个地方就改名叫伯特利。二节，雅各就发了誓，他宣告，如果神是与我同在的，他就会在这条路上保守我，就是我要走的这条道路，并且赐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当进入教会，当知道教会的真理，当蒙了恩之后，就要发誓跟随主。当领受了关于基督、关于天国、关于教会的真理之后，又敬畏，要一生跟随主。雅各这个誓言就表明他要一生参与侍奉。然后他说，神必定与那些遵守他道路的仆人同在。你要注意雅各求的是什么，你要注意雅各求的是什么。雅各求的就像圣经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是吧？给我吃，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有没有求别的？没有。有没有说，主啊，给我一间大房子，给我一间好的车，让我考上一个好学校，让我找上一份好工作，让我怎么怎么怎么叉叉叉叉叉啊？没有。食物、衣服，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所以说这里把我们信仰当中底线都说出来了。之前有的畜生跑到我们教会，没事问我生意怎么办，给我祷告祷告，哎，我这怎么办，我这他问牧师，那不是蠢货吗？牧师能告诉你这些？牧师告诉你这些也是假的啊，因为你心术不正，所以上帝就让牧师告诉你虚假的信息啊。二十一节，我就会在平安中回到我父的家，耶和华就要成为我的神。看这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发誓回到父家的时候要一生侍奉神。雅各一生就是后来就是侍奉，做祭司，做先知， 啊，献祭在家中侍奉。神呢，在之后你会发现也一直督促他去兑现这个誓言。神在创世三一章和三十五章中多次督促到伯特利去，你许诺过我，啊，建祭坛。最终受了管教之后，还是回去了啊，回去之后才平安。二十二节说，这块石头就是我立作柱子的，它必成为神的殿。这个石头啊，浇过油的，立块柱子的。所以说，什么是神的殿？这块石头就是人呀。弟兄姊妹，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由领受圣灵、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有恩赐、有真理的人所组成的。教会不是什么网络聚会，也不是什么世上组织，也不是什么三字大教堂的大宗派。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被浇了油的柱子。今天所有在这领受圣灵的人，就是柱子，就是神的家、神的殿，啊。所以说，你看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神启示了关于基督的真理，关于天国和永生的真理。然后紧接着相连的是什么？关于教会的真理。只有在教会，只有在伯特利才能得到这些。然后接下来启示什么？按理仆人，高抹仆人。之后就是关于十分之一奉献的真理，你会发现全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啊。所以说呢，圣经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不通过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人也必须尊重教会，不在教会当中，就没法享受上帝的同在，就没法享受圣灵的恩膏，也就没法进入天国和永生。后边说哈，所有的就是你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十分之一归给你。原文是两个十分之一，表示强调，在这里强调了十分之一奉献的真理，在教会。享受了属灵的祝福，享受了上帝所赐的属灵的平安，就要把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所以说这个规矩最早不是从摩西五经立的，最早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做了一个示范，然后雅各定为了规矩啊。当讲到把这个柱子作为神的殿的时候，见到教会的时候，讲到伯特利的时候，雅各说必将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献给神。后世的时候，这个十分之一就写在了摩西律法当中。十分之一最早奉献是从亚伯拉罕时期，到以撒到这个雅各的时候就成为誓言，然后后来被后来摩西写在这个摩西律法当中。所以说，在整个圣经当中，摩西律法当中规定十分之一是必须献的，啊，因为十分之一是用来供养祭司和利未人。就原来说，你献分之一十分之一是来供给这个教会侍奉的。啊，你看在摩西律法当中不断的强调这个十分之一奉献啊，十分之一奉献。在尼希米记当中将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尼希米的这个宗教改革就是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的这个规定重新执行起来。在马拉基书当中强调哈，守住十分之一就能够蒙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上帝会敞开天上窗，把天上所能的祝福赐给你啊。所以说整个这个二十六章，你二十七二十八章，你看后面的时候，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完全讲的都是跟教会有关的真理，讲到关于基督的真理，讲到关于教会的真理，讲到关于案例和侍奉的真理，领受圣灵的真理，最后是什么？十分之一奉献。来到教会听到了真理，蒙到了属灵的祝福，就要做该做的，这就是神赐给教会的原则。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